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欢迎收听卖个关子，来听听智商心理师麦麦今天想跟你卖什么关子，陪你迈过人生关卡。
其实麦麦刚刚讲的我又想到发生什么社会事件，然后行为人的家人往往都会被连带遭受谴责，无论是家长或是他的其他家人，其实我觉得就那个什么与恶的距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啊对啊，那个林大芝李大芝谢谢你，李大芝啊，李大芝的家人
那个我没有看，我觉得太沉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想象。然后还有集刚刚妈妈有提到关于就是要长期去照顾，无论是有精神疾病的人，然后的那个照顾者也需要被支持啊。
这边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个电影，是我们真的有做功课哦，是2017年的一个香港的电影，叫做一念无明。一个念头的那个一念，无明就是没有光明的那个无明。但我不知道他那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我只把这个片名，
它是佛教的一句话这样子，
一个哲理嘛。
我查到他说是佛教术语
术语
我觉得应该是拿掉术语，我不知道怎么讲啦。
我就是佛教里面传到一个东西，有一个概念，我在猜应该是这样子。这部戏它其实讲的是男主角是余文乐，他除了长得很帅之外，就是他在这部戏里面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看，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家属要长期去照顾那个有状况的人，其实是很痛苦，就是因为余文乐他在里面的角色叫阿东，他其实是很照顾，非常非常非常孝顺他妈妈的一个人。他妈妈那时候我忘记是什么样的状况，反正就是生病还怎样，反正就是就会，你知道长期久病就会脾气就很坏嘛。因为就是长期不舒服，心情就会很不好，然后就会可能就是会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或干嘛的。那阿东他又只有，因为他的父母亲很早就分开了，所以变成说就只有阿东一个人在照顾他的妈妈。那你知道在香港这个经济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一个人照顾生重病的妈妈，他还要工作，然后他那时候又有女朋友把他论及婚嫁了，所以他的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导致于他后来就是引发了躁郁症。
他也生病了，
他妈妈那时候，对，他也生病了，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帮他分担这件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是他妈妈他孝顺到会亲自帮他妈妈洗澡。那有一次在帮他妈妈洗澡清理身体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意外，他觉得他也不想打救护车救妈妈了。这就是我们长期要去照顾一个人家，不是讲我们以前就是有一句俗语就这样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
很讨厌啊。
对，是有点类似这个概念，就是他们照顾起来真的会觉得很累很累。你不要说精神病患，其实任何疾病都是啊。为什么现在会有退场照 2.0、就是因为照顾这些人真的很累。那问题是我其实没有去查长照 2.0 有没有适用，就是照顾精神疾患的家人。这个我就没有去查了，我必须先跟大家讲，我没有去查，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社会可以提供多少资源，或者是一些相关单位是可以来帮助这些人的。对不对？就像阿猫刚刚讲的，他的家人需要连带出来负责任，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家人要负什么责任。比如说那个玛莎拉蒂台中那一个案件，我觉得那个孩子已经20岁，他父母亲真的不需要出来道歉。可能啊，我是说可能他们过去教养上也许真的有些什么差错，但是这个孩子已经20岁了，他就是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啊，他会认为家长连带有责任，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教养的责任好像只要小孩有错就会跟父母挂钩。但就你说的没错，他确实已经是20岁，他已经成年了，他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对，即使他们家里 他们自己家里状况怎么样，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嘛。
对，而我们在实务上看到的是有一些学生在学校有所谓的偏差行为，可是事实上你跟他们父母亲在聊的时候，你会发现父母亲是很用心在尽力在教这个小孩的，这不是大家一般以为的说就是因为没教好所以小孩子才犯错，其实有一些状况真的不是这样。
嗯，我们有在讲说发生事件然后我们很容易把父母或者是整个家都陪进去嘛，就是绑在一起去做评论，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诶，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它叫做法兰克，我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看过。
有，
那部片你还有印象吗？里面的主角他永远都戴着什么头罩、
啊、我想起来，
对，一个是 绘画后制的一个头罩。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我很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头罩，然后他其实是一个乐团里面的主唱，他非常有才华，可是他不太能够去跟别人互动，我们简单来说可能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哦、很自闭，不太跟别人互动，很内向这样子，他不太愿意让他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真正的脸这样子，所以他永远都戴着那个头罩，他连洗澡也戴着。
我好像有印象，对，开始回来了。
那重点是什么，就是他乐团里面的其中一个人，他就认为这个人他的家庭背景一定有什么故事导致他会变成这样子。
嗯，
然后他认为是不是他父母，
会这样想，
对，认为会不会是他的父母然后教养或是他家里，他是一定发生过非常悲惨的事情才会导致他现在长这个样子，这样会不会有点破梗，就是直到有一天就是有去到他家，然后跟他父母，就你刚刚说的，就是跟学生家长跟他父母聊过天，发现跟他父母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是他个人天生的气质，然后他决定想要这样子过他的生活，他的父母并没有虐待他，他也被好好的照顾着。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很印象深刻到现在，然后刚刚你有提到我就突然想到说诶有这部电影。
对啊，你刚刚为什么讲这个，哦，就是连带责任的部分。
对，就是大家不要自己去推测，好像一定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全貌，我们也没有住在那个家庭里面，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自己的单方的想法或者是我们片面看到的媒体资讯去做评断，或认为他应该要怎么做，或是认为他好像没有做到，可是实际上怎么样我们其实很难知道全貌啦。
就是要做到不随便评价跟评断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集的时候结尾故意一直强调我们其实得到的都是有限的资讯，没有办法去了解全貌的东西，那新闻给我们其实也是有限的资讯，因为他们不见得会去做全面的调查，就算他们想做他们也一定要去调查完之后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有可能是怎么样。所以在他们第一，而且现在的新闻其实真的很常要为了求快，他们会就先把手上有知道的东西就全部丢出来了。所以在他们没有得到新一步的资讯之前，我们得到的东西都可能只是片段的，甚至是子虚乌有的。都有可能。可是我们还是很习惯的用那一些我们第一手知道的东西就去做推断的话，很容易就会误解的那一个情况。那又扣到我们原本的主题，就是当我们只看到新闻片面爆出来的，他今天其实不管是纪录片或新闻啊，我觉得都很难做到所谓的真正的客观中立这个东西。所以他可能在今天选择要不要报这件新闻，要用什么角度去报，他今天要选择怎么拍这个纪录片，纪录片不见得就是真的很客观的，因为导演会用最后他想要呈现的东西去把它剪出来，他今天要怎么呈现这个纪录片，怎样呈现这个新闻，他们还是会有去调整过，那我们收到的东西永远都是带有某一方色彩跟立场的资讯。那就会影响我们怎么去评断这一个社会新闻或是新闻里面提到的人。但当然听到这边可能还是有人会觉得说，但是我觉得精神病患犯罪还是应该要一样。Fine, 我尊重你。就是我尊重你，对啊。
他们还是会，我觉得他们还是最后面都还是会有接下来的处理跟处置啦。
对， 可是就是说你可能听完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说我不相信啊，我就是觉得不需要啊，就是全部抓去关就对啦，我管你关在哪就是关起来就对了。
那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欸我稍微体会过，就是在有精神疾病的人在那个当下他们那个状态真的是没办法跟现实的生活接轨的，他完全在自己世界里面。因为我以前那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就是有服务的学生，那他刚好真的就是发作了，
嗯，
他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跟他想象的对话。那、嗯、那个当下我们其实无论怎么跟他对话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
对
对，就是我们没办法把他拉回来现实，告诉他说这里现在是什么什么哪里什么时间，很难。我们只能在那个当下、嗯、以他那时候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会顺着他的话，然后更就是去截取一些资讯，他现在到底在他的世界的哪一个地方。
对
对，所以那个当下我们其实很难跟他去谈，因为那时候他其实是有发生一些事件，我们没办法去跟他谈对错或是非判断什么的、
嗯、
就是我那时候才真的见识到说哇，就是确实当他们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就是跟一般人那真的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对
嗯，
可能大家会很难理解，只是因为我跟阿猫的工作有时候比较会接触到相关的人，
嗯，
当然我们接触都还不算是严重的，就是真正严重的可能也不会到我们手上但是就是说你看以我们接触到都还不会到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触，然后更何况是那一些其实是经历了好几次需要做精神医学上面的治疗的人，他们如果真的发作了起来的时候，
嗯哼，
的那个世界真的跟我们完全是不同空间的事情。
我不知道节目上有没有讲，我其实工作上面会遇到的对象是就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有时候当他们情绪以上的时候、嗯、你要叫他停下来不要再砸东西超难的啊。
对啊，
那个当下是完全没办法接受嘛，所以你说就让他这样子吗？也不是啊，我们当然就是会等到他可以冷静下来，他的认知能力回来了，他可以好好沟通的时候，我们来谈后续的处理，就是该罚的还是要罚，他该负责的还是要负责，并不会因为他有这样子的障碍，他有因为这样子可能冲动控制的困难，然后他就可以免除他所有的后续的行为的责任、
嗯、
还是要处理的。
对啊，所以 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一期可以跟大家提出一个新的讨论点，是说我们除了去讨论说他们到底是不是能够减刑或是免除其刑，除了讨论这个点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在刑法上面额外我们可以去做的。因为就算你说好了、嗯、他们都要判刑，这个东西就像感冒一样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说，就像我们现在一直很努力在杜绝 COVID-19， 我们是
打疫苗，
每个国家都锁，对，每个国家都锁国成这样子，它就是会有办法传出来。所以有些东西不是我们靠隔绝就可以把它消除掉的。那所以在除了隔绝这个选择上、嗯、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就像阿猫刚刚讲打疫苗可能是一个方式嘛，对不对、
嗯、
我们降低它的影响性，这也是一个方向、嗯哦、这也是我们社会安全网为什么会一直强调的东西。可是我们必须讲的是，政府能不能只能一直想要靠少数的人去做那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
嗯，
你要想办法是我们怎么让整个社会大众知道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是社会安全网的一份子。不然其实有时候会这么生气的人， 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让他们知道有方法可以杜绝这些事情、嗯、他们也会很愿意尝试。可是问题是我们政府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嗯、让民众可以真的多认识精神疾患，而他们遇到的时候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是来帮助这些人的、
嗯、
你们的帮助不见得是直接帮助，可是你们帮助可能是可以帮忙让这个社会安全网是更紧密的。
嗯，
那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啊，对不对？我们在讨论一定要罚他之外，有没有其他东西是我们干脆就让这件事情尽量不要发生嘛？或是说他如果真的发生了，至少伤害性不会这么大嘛、哦、对不对？
嗯嗯嗯，对啊，社会安全人人有责
真的，真的，我真的这么觉得啊，真的是这么觉得啊。你不能说我今天为了防范马路三宝，然后我就一直派交通警察在那边监督，然后一直装监视器，就是还是一定会马路三宝啊。
嗯嗯。
那所以人们想出的对策是什么？我有爆料公社吗？我有检举系统吗？我有就是要补足这些，因为交通警察人力有限，他们不可能24小时都有人站在每一个路口每一个路段去盯着大家在干什么，不可能。对，所以我们会有爆料公司，我们会有检举系统，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是可以去让大家成为维护交通的一份子，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对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有人发生车祸，我们有的人该帮忙叫救护车该帮忙叫救护车，该帮忙维持交通维持交通，这些都是补足那个社会安全网的方式啊。
嗯，
录完这一集好累哦。
但我真的就是蛮，我其实蛮支持麦麦刚刚说，就是其实我们除了去谴责那个犯罪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可以做什么，除了可能出张嘴去讲讲，或者是可能
出张手去打打字。
对，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从关心自己生活周边的人开始啊。
对啊，会不会是有些状况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人有些不妥的时候，我们就及早去关心他，及早带他去就医，及早陪他去找个心理师谈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及早问问看他是不是有被家暴的可能，帮他报113。
对啊，
要记得可以、就是、可以匿名通报，你们不用担心，真的可以匿名通报。
对啊，就是我们要相信一个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啦，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情，因为发生什么事件而去修法，当然那可能是必经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也许我们可以open mind，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件，然后尽量避免用个人的猜测吗，然后去过度推论这个事件、还有它相关周遭的人。对，我觉得就是自己很难录，
很难录的。就是你还是可以有你的猜测，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空间，说我的猜测还是有可能是需要修正的。
我们都是人类，然后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觉，但是我们也是有能力可以去客观冷静去看待事件的，就是这样能力是需要练习的啦。
对，
我以前也是看社会新闻，可能像性侵，我就会说那就把它剪掉。我也是曾经会讲这样话、讲这种话的人。但当我发现剪掉好像也不见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其实
对
就会转而，我现在就转而，就是之前还有在教学的时候，我就会转而从小扎根，从小开始教他身体距离、身体界限如何保护自己。
真的，
这是我认为可以做的事情。
真的，
对，
是啊。
嗯哼，
好，该收尾了，真的该收尾了。
好，
讲到这边，我还是老话一句啊，你们就是听众朋友可以选择，就是你们会觉得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你们同不同意？其实我觉得倒是其次，但是有听到这边，然后决定会继续听我们节目的人，我很感谢你，因为不管你觉得赞不赞同我们的想法，但是。很开心你用了一个 open mind 的方式来听我们的，
愿意听听不同的声音。
对，愿意听，对对。然后我其实也知道讲完之后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觉得，我就是认为他们就是应该被关起来，我也认了。对，就像我从来就觉得台湾要平权实在是很难，就是性别要平等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可是
但就是因为很难才会是我们要努力前进的方向，对吧？
对，因为人之所以会有这么精彩的社会，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交织成现在的这个社会。可是我们交织的方式，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人的态度跟想法，就会影响我们会形塑出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我们会做出伤害地球的行为，其实也可以做出可以保护地球的行为。
嗯，
可是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对，都是因为我们大家会有多元的想法，然后愿意让它同时存在。去碰撞。
对啊，所以就是今天会讨论这比较沉重的议题，其实希望就是我们在追究责任之余，我们应该 可以去想想看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是不是哪些部分可以再做调整，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是，好，在我们结尾之前我再插一句话，有没有精神疾病其实是要请精神科医师鉴定跟诊断的，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没错，
提醒大家，因为我很怕大家就会说哎老子有病啦，是，然后为了社会安全我就说我在脱衣跨杯，不是这样子，我很怕大家自己认定了，
很容易过于不及，对不对？大家要练习一下哦。
对，就大家记得在台湾里面合法可以诊断精神疾患就有精神科医师。
没错，
我们不要自己帮他诊，连我们是心理师我们都不能直接说他是诊断说他是什么状况，我们只能猜测他是不是，但是请他去找精神科医师做更进一步的评估跟诊断。对，所以也不是说啊，你为了造就这个社会安全网，然后硬把它脱去，然后说啊，医生来关你的是有忧郁症啊，这不是，我们不是要鼓吹这种事情，我要先澄清。
我们没有鼓吹人人当医生好吗？没有，不是。
对，所以我们要郑重澄清这件事情，这样子。
好的，
谢谢大家听完，你们听完应该也累了。
对，谢谢大家今天耐听的收，耐心的收听，
耐听的收心，
我也是很厉害，讲得出来。
好，真的很感谢大家，
或多或少有一点收获啦。对，
是的，好，
谢谢大家，
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喽。以上是我们这次的节目内容，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或是到粉丝专页路上有个心理师追踪按赞。若您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下次再见。拜拜。